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敬拜被杀而得胜的羔羊。
启示录五章六到十节，我又看见宝座和四个活物，以及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着，像是被杀的，有七个角，七只眼睛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在宝座上那位的右手中拿了书卷，他一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他的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、各语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国中买了人来，使他们归于神，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，归于我们的神，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。
在天上做宝座的神是唯一配受敬拜的主，因为是他创造了一切，这是第四章的要旨。然而第五章继续告诉我们，宝座和四个活物以及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着，这位羔羊也是受到敬拜的，因为他流血舍身救赎了世人。由此而引申，我们可以在经文中看到三位一体的神观，圣父是坐宝座的创造主，圣子是救赎我们的羔羊，圣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大能者，这三位都在天上受着敬拜，只是经文并没有真的说出三位一体的神学，而本章的主角也其实只是羔羊一位。我们在启示录多处见到羔羊的出现，代表着耶稣基督，在本章的出现乃是第一次。从犹太的背景来解释羔羊的象征意义，源自以下的用法。第一，赎罪的祭牲，象征耶稣为代赎世人的罪而死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经历了以赛亚所描写的受苦的仆人的遭遇。第二，逾越节的羔羊，意思是源自以色列人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因而避过灾难，逃出了埃及，成为神的子民。这就象征耶稣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、各语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国中买了人来，使他们归于神，又使他们成为国民。以上两个象征的意义都与祭牲有关，也都在耶稣的十架救恩上彰显，因为耶稣不但救赎罪人，也把所救赎的人拯救到底。还有第三，是得胜的基督。原来犹太文献也有用羔羊代表弥赛亚，那羔羊是有大能的角的，这就十分吻合了本段对羔羊的描绘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是大能的弥赛亚，正如前段经文所说，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。世上的君王都是以强权得胜，哪有为百姓死、救赎和拯救百姓的呢？但耶稣得胜的途径却是被杀。经文描述羔羊像是被杀过的，意味着他只有被杀过的痕迹，但他其实已经复活，胜过了死亡，所以是活着的。这羔羊已经升到坐宝座的右边，是得胜的君王。 他的七个脚、七只眼睛是大能的圣灵，被差遣往普天下去，使我们得着能力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那就是把耶稣传到地极，所以他的国度有各支派、各语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国的人，并不是地上的国可以相比的。还有，我们既蒙他救赎，也就跟他成为祭司，归于神。除了把人引领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自己也像天上的活物和长老一样，终日敬拜服侍，献上祈祷。感谢得胜的羔羊，他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我们愿把生命献为活祭，唱着新歌颂扬他，荣耀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思想，四活物和长老是俯伏着敬拜，各拿着琴敬拜，和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敬拜的。试想，这些敬拜的方式代表什么？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些方式应用在教会的崇拜中呢？四活物和长老在敬拜时唱新歌，这新歌与新约该有什么关系呢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慧仪，播音周彩云。